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再一次讲以赛亚书。我是这样，我是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同工，一位牧师，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向你们传扬这个好消息，也特别高兴认识今天第一次来的一些新朋友。希望在聚会结束了，我们会有机会彼此聊，彼此认识。我不会提前祷告，因为已经有两个人为这次讲道祷告。首先 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面临一个大危机的时候，你会投靠谁？你会寻求谁的帮助？我说的不是小危机，我是说的是大危机。不是小危机，像比如说把手机掉到水里在洗澡的时候，或者触发忘了梳头发。我很久没有，好像没有过这种问题。我说的是大危机，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你会投靠谁的帮助？你会给谁发微信？你会给谁打电话？你会认为你生命当中的哪一个人是你能够依靠的，会帮助你？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会教导我们，我们应该依靠谁。我们会看到唯一能够让我们度过危机，最大人生的最大的危机，并且带领我们得到平安、安稳、安息的人，就是神。当中的两个大标题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大概的轮廓。不信靠耶和华的必有祸。耶和华就是旧约以色列的神的名字，上帝的名字。不信靠耶和华的必有祸，但是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这一段是怎么让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呢？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时间是公元前701年，亚述帝国，我希望现在会有亚述帝国是当时的东北部分的一个强盛的，其实是当时的最强盛的国家。然后他们接连打败了犹大国北边的不同的邻国。当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击败他们。而且亚述国征服一个国家之后，他们会采取一些非常残酷的措施来对待这个国家的居民。他们会强迫他们迁居到亚述帝国的不同部分，并迫使他们为亚述帝国做苦役。那么犹大国的领袖以及普通的人民应该是如何看待亚述帝国的兴起呢？他们应该能够想象，我们应该能够想象他们是充满恐惧的。大家都在看地图。那么为什么发生这个危机呢？很有可能的是，在当时大部分的人就以为这就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侵略，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的资源。但是这些人 并没有想到这个危机的到来是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因为上帝的原因。神已经借着摩西预言了，如果他的子民悖逆他的律法，他会差遣其他国家的军队来侵犯他们，并占据原来他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以赛亚书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犹大就是那样子，严重的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要面对神所应许的审判。 以赛亚说，亚述就是他怒气的棍子。信实的神照着他的应许差遣了亚述国去惩罚他悖逆的子民。这个危机要到来，并且一天一比一天临近。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28-33章，记载了先知以赛亚在亚述帝国 将要侵略犹大的时候曾经宣告的预言，就是说亚述还是没有侵略，以赛亚就那个时候宣告这些预言。那么当时神的子民是怎么面对这个危机呢？首先我们借着以赛亚的预言会看到，他们没有信靠神，并且他们这样做带来了神的审判。我们第一个点也是在单章的第一个点，是不信靠耶和华的必有祸。我们今天既然要查考这么长的经文，6章经文，只能采取一个选择性的方法。我们会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会集中于第30章，但也会挑到28-33章的另外一些部分。那么当时神的子民在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选择投靠了谁呢？让我们一起朗读30章31-2节。耶和华说，这些当时犹大国做了决定，投靠谁呢？投靠埃及。他们要在法老的保护下做避难所，投靠在埃及的荫庇下。耶和华神对此又做出怎样的反应呢？30章1-2节让我们看到，他们没有信靠他，没有求问他，这引起了神的愤怒。因此神就借着他的先知向犹大宣告他们有祸。以赛亚在5节宣告了埃及所带来的不是帮助或益处，而是羞耻和凌辱。当时神的子民是错误的依靠了埃及，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是来自谁？是来自神的。他们应该谦卑自己，求问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拯救，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耶和华他们的神考虑进去。他们认为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是来自人的问题，所以他们就选择依靠人，依靠埃及和法老王的马匹和战车去解决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像他们一样？但我们想要解决我们人生所发生的问题，我们会从人的角度来看，选择依靠人的帮助，也并不会把神考虑进去，并不会选择信靠神。为什么我们不把神考虑进去呢？也许8-11节会帮助我们。在30章8-11节，我们可以看到原因。神给了先见和先知，先见和先知是要做什么呢？是有什么角色呢？他们会对神的子民宣告，耶和华是他们圣洁的大君王，是唯一值得信靠和侍奉的。我们其实在以赛亚书，在特别是在第6章已经看到了这种景象。神伟大的圣洁的大君王，这些先见和先知会宣告这样一位神，并且也会应许关于 未来神要施行的拯救和审判。对于先知和先见的预言，当时神的子民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第九节到十一节让我们知道，他们不肯听从耶和华的教导的话语。他们对先见说，你们不要再看异象，又对先知说，你们不要再向我说正确的预言。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却不想听从关于神的事。他们说，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到以色列的圣者了。这样的态度会引起神的怎样的反应呢？在十二到十七节，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的话语，并且不愿意依靠他，犹大将会面临神的审判。让我们一起朗读15到16节。因为主耶和华，神的子民只要及时悔改，他们就会得救。他们如果平静地信靠神，他们就会得力。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神说，他们错误地依靠埃及的马匹，但是亚述的马匹会快速地逃跑，并且他们的敌人亚述很快就会追赶上他们。十七节描写了结果，他们剩下的被孤立如同山顶上的旗杆，岗岭上的旗帜。当亚述军队侵略犹大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之外的整个国家都被征服了，只有耶路撒冷不会被亚述所侵略。耶路撒冷会如同山顶上的旗杆，纲领上的旗帜。依靠埃及的帮助，很明显并没有带来任何帮助。我们应该如何，我们停留一下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些真理呢？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这听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2700年的历史，当一个国家面临大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信靠神，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虽然从表面上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面对亚述国的危机，是因为他们屡次违背了神的律法。公义的神兴起亚述作为他的怒气的棍子来审判他们。我们有没有想过，大家也在面临一个大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都在面临我们个人的死亡。他们恐惧是因为亚述帝国一天一天越来越近。我们最近有没有思考，我们离我们死亡也是一天一天越来越近？他们并没有把亚述的侵略当作是神的审判，而仅仅把它归结为来自人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可能也没有想过，我们的死亡是来自神的审判。圣经的见证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圣经说，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如果提到危机，我们有可能会想到我们个人的危机，可能是我们关于我们个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一辈子守单身是最大的危机，或者我们可以也许可能想到钱方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没有足够的钱是最大的危机。 但是按照圣经来理解，这些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问题。我们都在面临一个大危机，当时神的子民要面对公义的神的审判，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也都要面对神这位神的审判日。那么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悔改？有没有求问神的帮助、神的拯救？而且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仰望神、依靠神的生活？或者我们是不是像他们那样依靠我们自己的心里的埃及？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心中的埃及又会是什么呢？那些被我们当作自己的保障、自己的安全、自己的盼望，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东西，而把这些东西摆在神应有的位置，就是我们心里的埃及。那些让我们觉得离开了他，我们就完全没有盼望，让我们觉得很 令我们感到很恐惧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埃及。我们都会有这些东西，我知道我有，就是我们心里代替神的东西，有可能是钱，有可能是人，某某人的关系，有可能是跟父母的关系，有可能我们认为找到对象会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就变成我们的埃及。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埃及是什么？我估计如果你当时问当时的人，你有没有相信耶和华神，他们肯定会说信。他们信，但是看来他们不愿意信靠。至于我们呢，也许我们也信了神，信了主耶稣，但是我们有没有信靠他？当时神的子民看到埃及的马匹和战车，就认为他们能够带来安全和幸福。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为我们认为我们的埃及会带来安全和幸福？结果是我们不再信靠和侍奉神，而信靠和侍奉其他的东西。神向我们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的心态会引起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如果我们坚持信靠这些东西，并且放弃对神的信靠，那他们面对了灭亡，我们也会有祸，我们也会面对灭亡。也许 你在想，我是基督徒，我不用担心，你给我一些更容易针对基督徒的话语。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参加了上个月的 Week of Talks。 那一期的节目采访了两个人，一位政治家 Tim Farron 以及一位歌剧演唱家 Jacques、他名字叫 Jack。 这两个人都曾经面对过同一个疑惑，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而且明明知道基督徒神的话语禁止跟非基督徒女友结交，但是他们认识了基督徒女友，并且最后结婚了，而且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跟随主耶稣，放弃了好几年。他们正如当时的神的子民，看来是虽然明白神的话语，但是不肯看见，不肯听神的话语，不愿意信靠和顺服那圣洁的大君王。他们看来是好像是认为那些他们追求的女生 会带来他们所寻求的幸福，所以就放弃了神的拯救，为了得到那些女友。福音之家让我们思考自己的埃及，并且让我们悔改，信靠神，让我们珍惜神和他的话语。大危机要带来，那就是神的审判日，不信靠耶和华的必有祸。那么我们看到了放弃对耶和华的信靠的结果，本段是怎么帮助我们悔改、信靠和等候耶和华呢？我们现在 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标题，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第十八节是一个关键的经文，也是整段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的一个转折点，让我们一起朗读三十章十八节。因此亲爱的朋友们，这确实一个宝贵的真理，耶和华神等候要恩待所有等候他的人。这是不是会让我们想起浪子回头那个故事？浪子离开了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父亲一直都有等候他。路加福音说，他还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心里的这种怜悯的心态。他等候罪人，并且只要有人悔改重新等候他，他说耶和华必等候，要恩待他，他必兴起来怜悯他。他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抛弃任何悔改信靠他的人。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么以赛亚是怎么理解这个福分呢？等候他的人要会得到的福分，正如当章写的那样，他预言了他的子民会看到两个拯救。首先在三十章十八到三十一章九节，他预言了耶路撒冷从亚述手中的拯救。然后在三十二章到三十三章，他预言了耶路撒冷末日的拯救。在两次拯救中，他的子民会得福，因为他们看见神所施行的耶路撒冷的拯救。其实如果有人在疑问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有什么新的内容，答案就是它会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就是一个使人看见的救恩。一到六章，以赛亚的书的一到六章让我们看到了神要审判耶路撒冷和拯救他。然后从七章到三十五章，以赛亚用了从亚述手中的拯救来确认末日审判和拯救。七到十二章让我们看到这个拯救是神作为君王给他的愚民施行的拯救和审判。然后上一个大阶段十三章到二十七章让我们看到这个拯救是给万国的拯救和审判。然后这一段还有下个礼拜的一段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会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令人看见、令人听见、令人明白并且认识神的拯救。 原来蒙蔽的人也不肯看见的人会看见神的拯救。那让我们现在来查考这两段的经文的一些关键的部分。首先以赛亚宣告了从亚述的拯救，让我们一起朗读三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西安的我会等你们，西安的人民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必好的，以赛亚这里做出应许，一旦神听耶路撒冷居民的呼求，他就会恩待他们。他们原来因为不肯听、不肯看，所以就是瞎眼的，但是他们会亲眼看到，神也会听见他的声音，他们会看到、听到他做什么呢？30章30到31节说，他们会看到耶和华打败亚述，耶和华必使人听见他威严的声音，在烈怒吞灭一切火焰、大雨、暴风和冰雹之中，又使人看见他所降下来的膀臂。亚述人必因为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要用杖击打他们。这里以赛亚预言了亚述，就是当时神的子民会看到神打败亚述。然后在32章到33章，以赛亚描写了神要施行的末日的拯救。让我们一起朗读32章1节。看哪，必有一王，必有早在以赛亚书第9章里，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关于神将要兴起的君王。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王的统治的结果。在3节和4节，他说：“那时能看见事物者的眼睛必不会昏眼，能听到事物者的耳朵必然倾听，信记者的心必明白知识，口吃者的舌头必说话清楚。”原来神的子民是瞎眼的，他们不想看见，也不肯听。但在末日，在以赛亚所应许的君王的统治之下，能看见事物者的眼睛必不再昏暗。信靠神的人会看见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要翻到33章17到24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肯定也有。比如说就是去一个地方之前，提前上网看一些图片，为了吊你的胃口，为了让你更兴奋。那这里可以作为一个让我们对未来的新耶路撒冷的更兴奋的一个环节，一段经文。33章17节说，他们必信靠神的人必看见王的荣美，他们必看见辽阔的地。19节说，他们必看见他们的敌人。30节说，他们看见耶路撒冷是一个安全的居所，一个不挪移的帐幕。以赛亚描写的是末日所有等候耶和华会看见的场景。33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也描写了那个城市的最后的情况，他的居民必不再说我有病，因为在其中居住的罪孽必得赦免。以赛亚说，等候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设想一下，生活在末日的耶路撒冷确实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确实值得我们等候的。 在末日，没有任何人会遭遇战争所带来的流血和眼泪，因为末日的耶路撒冷没有敌人，没有任何人会遭遇剥削和虐待，因为末日的耶路撒冷是公平和公义的居所，没有任何人会遭受疼痛和死亡，因为在末日的耶路撒冷没有病。我们也不会需要查经来认识神，因为我们会亲眼看到他的荣美。这确实一个完美的地方，等候耶和华的人确实有福的。我们要如何来应用这些真理呢？当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投靠谁？以赛亚把这些预言编辑在一起，就是让他的读者们悔改，让他们离开对国家、对人、对偶像的信心。他要让他们信靠他，等候他的救恩。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一点，大家可以来看单张右边的时间线。在原先读者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关于耶路撒冷从亚述手中的拯救的预言其实已经实现了。犹大已经看见了以赛亚所预言的关于神的拯救的实现，所以他们应该充满着信心。关于末日，神的君王所带来的拯救的可靠性，正如他们看见了历史上在亚述从亚述手中的拯救，同样他们会看到最终末日耶路撒冷的拯救。这应该会极大的坚固他们的信心，不过他更应该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不仅得知了耶路撒冷的拯救，我们也看到了关于末日拯救的预言已经开始实现了。32章第一节的王已经第一次来了，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基督。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兴起来怜悯你们。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被兴起来，为罪人死了，然后被神兴起来，从死人中复活了，升天了。因为他被兴起，所有悔改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以赛亚所应许的罪的赦免。但是有一些以赛亚所做出的预言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基督徒还是会生病，还是会面临身体的死亡，而且我们还是无法自己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王的荣美。但因为耶稣预言了这些事情，因为以赛亚预言了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会发生，他们会实现。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思考为什么亲眼看见我王耶稣的荣耀不是一件让我很幸福的事情。其实新约也预言了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而且把这个事情当作是新天新地的一个高潮，亲眼看到我们的王耶稣。为什么我不会对这个事情更加兴奋？然后在五月份，我参加了两个朋友的婚礼。在婚礼的高潮部分，就是当新郎和新娘向对方说出他们的誓言，我有观看新娘的面孔，她的表情充满喜乐，好像喜乐到快要哭的样子。我又想，她到底在想什么？她看新郎的时候，可能在想，我当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有可能在想，太好了，我知道你非常爱我，太好了，我知道我们一辈子 会在一起。太好了，我知道你会照顾我，我信靠你，我也信任你。太好了，我知道我们会一辈子过很愉快的日子。他观看新郎的面孔，然后这样想，肯定会让他充满喜乐。但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罪人，所以人人都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哪怕再甜蜜的关系，他们的喜乐可能会变成挫折感和失望。他们之间会争吵，因为他们最终还是罪人。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思考我们未来的新天新地，看见我们往耶稣的荣美，我们也会充满喜乐。我们会想，太好了，我知道你非常爱我，我一看见你被刺的手和肋旁，我就知道。太好了，你会永远照顾我，我信任你，我信靠你。太好了，我知道我们永远会一起过愉快的日子。我们作为耶稣，往耶稣的新郎新娘，这样看见他的荣美，确实是会让我们有福，会让我们永远享受喜乐。等候耶和华的人确实会有福的。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远离任何别的信靠，有哪些其他保障能够带来那样的幸福呢？那样的盼望呢？有哪些其他的信靠能够赦免你的罪，使你脱离审判，让你承受新耶路撒冷的福分？不管是信靠父母，还是信靠钱，还是信靠人，都不行。让我们紧紧相信这位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 不只是相信他们，让我们信靠他们，信靠他。神说，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平静的信靠神确实会让人得力，而且也会让最终让人得救，承受新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信靠这位神，等候他的救恩。阿们。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借着历史的事实，让我们有盼望，有确定的盼望，你的拯救确实会来，也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让我们远离偶像，让我们远离任何别的保障和盼望，让我们信靠你，等候你的救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